我的家庭是众生，我的家乡是大地，我的身份是僧人。两星期后，净饭王请佛陀到宫里与家人吃饭，舍利弗也同时被邀请。乔达弥王后，耶输陀罗、南陀、孙陀利南陀和罗侯罗全都在场。在一家人的亲切气氛下，佛陀给他们说教怎样随着呼吸观息，如何向心内细察自己的感受和行禅坐禅的方法。他一再强调，如果在日常生活里修习细察专念，他们便可以超越生活上的担忧、烦恼和困扰。罗侯罗坐在舍利弗的身旁，把一只小手放在老比丘的手里。罗侯罗很喜欢舍利弗。当佛陀和舍利弗要返回寺院时，一家人都一起陪同他们行到大门。看到佛陀要合掌向个人道别，南陀便替佛陀拿过钵来。之后佛陀没有把钵拿回，南陀感到有点奇怪，于是南陀只好跟着佛陀步回寺院，希望找个适当的机会把钵还给他。当他们抵达寺院，佛陀却问南陀可否在寺里住上一个星期，以能深入了解一些比丘的生活。南陀一向敬爱长兄，因此便欣然答应。其实他也是真的有点向往比丘的闲恬生活。一个星期过后，当佛陀又问他愿不愿意在佛陀的带领教导下出家数月，南陀也绝无犹疑地答应了。佛陀请舍利弗替南陀受戒，给他基本的指示。佛陀曾与大王商讨过让南陀短期出家的事，大王也同意。南陀虽然是个良好青年，但缺乏未来君主的坚毅性格和决心。佛陀认为自己能帮助南陀建立清醒的思维和坚决的意志，大王也十分赞同。可是不到一个月，南陀便开始意念他的未婚妻美丽的舍罗巴达卡拉诺利。虽然他极力隐藏他的思念，但佛陀很清楚地看到他的感受。一天，佛陀对他说，如果你想达到你的目标，你首先必定要克服你对感情的牵挂，把你自己全然投入修行和锻炼你的心念吧。只有这样，你才可以成为一个服众的君主。佛陀又嘱咐舍利弗安排别让南陀到卡拉诺利居住的地区乞食。南陀获悉后，心里真的对佛陀又感激又怨恨，他知道佛陀能看透他的思想和需要。罗侯罗很羡慕叔叔可以在寺院里居住，他也很渴望自己可以这样做。但当他请求母亲允许时，母亲只抚着他的头，告诉他要待他长大很多之后才可以成为比丘。罗侯罗问他母亲怎样才可以快些长大时，他便告诉他要每天吃得好和做运动。一天，当耶输陀罗看到比丘们在王宫附近乞食时，他便对罗侯罗说道，你为何不走到下面叫声佛陀，再问问他有什么要传授给你。 罗侯罗跑到楼下，他很爱母亲，但也爱父亲。一直以来，他都只是和母亲一起，而没有和父亲生活过一天。他很希望能像南陀那样，可以在佛陀身边。他跑过前院，冲出南门，直至追上佛陀。佛陀笑着把手伸出来，虽然春天的阳光已开始猛烈，但罗侯罗感到自己有父亲的爱和硬币保护。他抬头望着佛陀说，在你身边很凉快呀。耶稣陀罗在露台上看着他们，他知道佛陀会答应让罗侯罗这天跟他回到寺院。罗侯罗问佛陀，你要传授些什么给我？佛陀说，你来到寺院，我便亲自传给你。当他们回到寺院，舍利弗把自己的食物分一些给罗侯罗，罗侯罗静静地坐在佛陀和舍利弗中间吃着。他很高兴见到他的叔叔南陀。佛陀告诉他可以在舍利弗的房子过这一夜。所有的比丘对他都很热情，使他真想在寺院永远留下来。但舍利弗对他解释说，如果他想留下来，他首先要成为比丘。罗侯罗拉着舍利弗的手，又问他佛陀可否让他受戒。当他亲自问请佛陀时，佛陀点头首肯，便嘱舍利弗给这个男孩剃度。舍利弗最初还以为佛陀只是开玩笑，但当他见到佛陀的肃穆表情，他便这样问，但师父，一个这么年轻的小孩怎能当比丘？佛陀回答，我们可以训练他，替他准备将来受具足戒，现在就让他发愿成为初学僧吧。他可以负责在坐禅时替比丘赶走来骚扰的乌鸦。舍利弗替罗侯罗剃头，又给他受三皈依。他教罗侯罗持四戒，不杀，不盗，不妄语，不喝酒。他拿自己的一件衲衣改成适合罗侯罗的大小，然后又教他怎样穿衲衣和持钵。罗侯罗看上去就像一个小号的比丘。他跟舍利弗睡在同一房子里，每天又随着舍利弗到邻近的村庄乞食。虽然上了年纪的比丘都是日中一时，但舍利弗恐怕罗侯罗在这个成长的时期缺乏足够的营养，因此给他晚上多吃一餐。在家的途中也特此为小比丘带来乳汁和多一点的食物。当罗侯罗披剃的消息传到宫中时，净饭王很不高兴。大王和王后都很挂念罗侯罗，他们起初只以为罗侯罗到寺院小住几天，没想到他竟然留在寺院当小学僧。没有了孙儿在家，他们都感到异常寂寞，耶稣陀罗则是悲喜交集。虽然他也十分惦念儿子，但对儿子可以与父亲相隔多年后有机会亲近，感到很是安慰。一天下午，大王与王后及耶稣陀罗一起乘御驾前往寺院。佛陀出来亲迎，南陀与罗侯罗也出来向他们问安。罗侯罗兴奋地跑到母亲的怀里，耶稣陀罗亲切地拥抱他。跟着罗侯罗又过去 亲亲祖父母。大王向佛陀鞠躬后，便用稍有不满的语气对他说：你当初出家的时候，我已饱受煎熬，不久前南陀也离开了我，我实在不可再忍受失去罗侯罗了。一个如我一般以家庭为重的男人，父子和爷孙的密切关系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离开的时候，我皮如刀割，皮破之后，刀已割到肉里，肉烂之后，现在刀已入骨。我真认为你要对你的所为重新考虑。我希望你将来未获人家父母批准，便不应替小童披剃呀。佛陀尽量安慰大王，重复解释无常无我的真理。他提醒大王，唯有不断修习觉察专念，才是摆脱痛苦之门。现在南陀和罗侯罗都有这个机会，佛陀劝谕他的父亲应该替他们高兴，更鼓励他自己也在日常生活中好好修习觉察之道，以达至真正快乐。大王觉得舒服了一点儿，乔达弥和耶稣陀罗也都因佛陀这番话安定下来。当天稍后，佛陀对舍利弗说：从现在开始，我们没有小童父母的批准，不要接纳他们加入僧团，请加进僧规里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佛陀和他的僧团已在释迦国逗留了6个多月，比丘的数目已增加至500名，而再加重更难计其数。净饭王又再给僧伽一块土地建寺，就是在城北悉达多太子以前的夏宫，以及围绕着那里的宽敞园林。舍利弗尊者安排了一众比丘在那里组织僧居，这新建的精舍替释迦国奠下了道场的基础。佛陀希望可以赶回竹林精舍结下安居，因为他曾这样答应那里的比丘和频婆娑罗王。佛陀离开前，净饭王宴请他最后一次，并希望他能再为一家人和释迦族的成员说法。佛陀利用这次开示说教如何在政治上行道。他说：大道能光明正戒，帮助当政的人实现社会的平等与公正。他说：修行大道会令你增长智慧和慈悲，因而使你更好地服务民众。你全不需要靠暴力，就可以为国家带来和平幸福。你不用对人施行处决、酷刑或囚禁，也不需要充公财物。这并不只是一种理想，而是真正可以实现的。当一个政治家具备足够的智慧去了解和爱，他才可以看到苦困、悲哀和压迫的真相。这样的人才能有方法改革政治，以拉平贫富的悬殊，终止施压。朋友们，政魁和统治者都应该做好榜样，不要生活在舒适的温床里，因为财富只会成为你与人民间的壕沟。过些淳朴而健康的生活，把时间用于服务人群，会比花在无聊的享受上更有意义。一个不做好榜样的领袖， 是不会获得民众的信任和支持的。如果你爱惜和尊重你的人民，他们也会爱戴和尊敬你。仁政与严法之治不同，仁政不依赖惩罚。依照醒觉之道，仁政才可导致真正的幸福、快乐。敬范王与在座众人都留心地聆听。提婆达多和阿难陀的父亲、佛陀的王叔胡范王说道：如你所形容的仁政固然很美好，但我认为只有你才具备这样的贤德性格来实现此道，你怎不留在迦毗罗卫国来帮助释迦族革新政治，以带给所有人民和平、安稳和快乐呢？净饭王补充说：我已经年老了，假若你真的留下来，我必定立刻让位于你。以你的德行、诚信和才智，我肯定万民都会在你背后支持，我们国家的振兴便指日可待了。佛陀没有立即回答，只是微笑慈和地望着老父。他说：父亲，我已不再是一个家庭、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儿子，我现在的家庭就是众生，我的家乡就是大地，而我的身份就是有赖所有人包容的僧人。我选择了这条道路，并不是正途，我认为这是我最可以为众生服务之道。乔达弥王后和耶输陀罗都知道他们不适宜在这种场合里发表意见，但他们都被佛陀的话感动得涕泪俱下，他们都知道佛陀说得很对。佛陀继续为大王和在座人等宣说五戒，以及怎样把它实行于社会和家庭中。五戒是幸福家庭和平定社会的基石，他把每一戒条详细解释之后，作此结语：假如你想人民团结，你必先得到他们的信任。如果政界领袖都受持五戒，人民的信任必定增长。具备了这等信任，国家自然事事能成，和平、幸福和社会平等必可保证。创造以觉察为本的生活吧。过去的教理和主义未能建立信任，更没有鼓励人人平等。让醒觉之道贡献一条新道路和新信念吧。佛陀答应他们，这次前往摩揭陀后，一定会在将来的日子再回来迦毗罗卫国。大王和众人也为此感到快慰。